接下来我们要以聆听信息来敬拜神。今天的信息经文在民数记十九章一到十节。民数记十九章一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民数记十九章一到十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乃是这样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纯红的母牛牵到你这里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他必牵到营外，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祭司以利亚撒要用指头蘸这牛的血，向会幕前面弹七次，人要在他眼前把这只母牛焚烧，牛的皮、肉、血、粪都要焚烧。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祭司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可以进营。烧牛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也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必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为以色列会众调作除污秽的水，这本是除罪的。收起母牛灰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这要给以色列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作为永远的定例。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林炳宏牧师，主题是圣洁的国度。
谢谢依琳姐妹带领我们有很美好的敬拜。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大家平安。
平安。
刚刚我听何长老讲说，今天是我们板青堂第一次暂停实体崇拜，才线上的崇拜。求主格外怜悯保守，让这个疫情能够赶快的过去，让我们能够顺利平安度过这一次的挑战。也求主把平安赐给我们的百姓，也盼望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能够把平安带给我们周遭的人。今天我们要来到民数记的第十九章。民数记实在不容易读，民数记让人想到的就是一堆家谱还有数字。有人形容民数记就好像是一本关于人口普查的书，这会有什么可看性呢？但是有许多圣经学者认为，民数记是摩西五经中很令人感到惊讶，或说是感到惊艳的一卷书，因为这卷书里面有着各种不同的文体，但又精彩的整合在一起。其实如果我们明白圣经时代的以色列人怎么来称呼民数记的，我们可能就不会觉得太意外，因为民数记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在旷野中。在民数记我们看到神所拣选的一个特别群体风风烈烈的从埃及地被领出来，他们亲自经历了神大能的作为，红海更是在他们眼前分开，法老的军队也被大海吞没，接下来应该是平步青云，一帆风顺进入应许美地，从此就过着快乐幸福的日子才是。但是事情却不是这样的发展，在前面等着他们的是相当漫长四十年的岁月，围绕他们的却是一望无际的旷野。神不会错的，但神为什么给的是旷野， 而不是直接进入应许之地呢？神的心意是什么？神虽然给的是旷野，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如何在旷野学习到功课。他们从原本是一个只顾自己安危的悖逆胆怯的群体，却摇身一变成为奋勇向前的国度群体。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要所有以色列人在承受应许地之前都要先被旷野淬炼。所以这样看来，神给以色列人的旷野同样也是神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蒙福之地。这正如罗马书所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讲到旷野，福音书记载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当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想要来听耶稣讲道，也指望耶稣能够来医治他们的病时，圣经说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旷野。旷野是我们亲近神的地方，旷野是让我们灵魂苏醒不会入了迷惑的地方，旷野是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重新得力的地方。神要淬炼我们的旷野不是一个荒芜的地方，它很可能就在我们的职场，就在我们的家庭，就在我们的教会，就在我们的团契，也就在我们的团队当中。今天我们要进入民数记十九章，我们要跟着以色列百姓一起置身在旷野，要与主同行。但愿今天的经文和信息，你和我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心意，更加贴近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也可以得着满足。民数记从十六章到十九章都在处理可拉党的叛逆所带来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确保会幕的圣洁不再被冒犯。第十八章已经确立了祭司和利未人与一般以色列百姓的关系，以及他们的责任与义务。有了祭司和利未人的保护，以色列百姓已经不可能干犯圣洁的秩序而玷污了会幕。但以色列百姓仍然可能将平常生活中所沾染的污秽带到以色列人的营中，使会幕被玷污。所以在第十九章这里，神要继续对以色列百姓说话，这是关乎以色列群体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人被玷污和如何解救的方法。虽然这里讲的是古时洁净之礼，但今天的这段经文所显示的真理也同样切合我们今日的需要。十九章的洁净之礼是有它的历史背景，这些洁净仪式颁布的时机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以色列的群体经常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看到死亡的悲剧在旷野一再的出现，不顺服的个人，悖逆的群体，大批发牢骚的群众倒闭在旷野。甚至当以色列百姓亲眼目睹上帝让亚伦的杖开花结杏果彰显能力的时候，他们极其的害怕，惊呼我们要死了，我们都要死了吗？即使在他们群体中的领袖 也不能逃避灭亡的威胁。我们会发现，在十九章洁净的条例之后，死亡的事情仍然接续在发生。因此，让以色列百姓知道要如何来处理死尸，是有它的必要性的。事实上，这里也牵涉到卫生的问题，因为大量未埋葬的尸骸会构成严重的卫生危险，特别是在闷热的天气中，遗体会迅速的腐败，甚至使传染病蔓延开来。十九章这里的洁净之礼有很严谨的规定，但是跟摩西五经所描述的献祭礼仪相比，这里的洁净之礼也有一些不同而且很独特的地方。首先，人所宰杀的是母牛，不是公牛。宰牛的时候，祭司要在场，并且要向会幕前面用指头弹一点牛血。祭司的主要功能是见证所发生的事，但是从头到尾，祭司却不是关键的人物。宰杀牲口不是在会幕的门口，而是在营的外围进行。献牛的人也不按照献祭的惯例，不需要按手在牲口之上与他认同。最不平常的地方是在焚烧时，连牲口的血也要用火烧。旧约其他的祭礼则是要求将血流尽。还有一个最不平常的地方，就是一切与这洁净程序有关的人都因为参与而变得不洁。所以这些除污秽的水能使不洁的人洁净，使洁净的人不洁。但是最与众不同的特色是，这些红母牛的灰也可以留作将来洁净的使用。但是旧约其他的献祭礼仪都是为了当时的需要，是有其及时性。我们看到在这个洁净的仪式里面，有三个要素扮演重要的角色：第四节的血，第五节的火，还有第十七节的水。这三者都是圣经传统中洁净的媒介。根据利未记所记载的赎罪祭，祭牲的血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因为血里头有生命，可以赎罪。所以除污的水制造要用象征血的红母牛，母牛的血要一同烧在营外。此外，一同被烧的还有传统上用作洁净之礼的香柏木、牛膝草，还有朱红色的线。香柏木坚固耐用的特质可以象征永久性，表示这洁净之礼具有持久的效力。而香柏木的芳香也可能是代表献给耶和华的馨香之祭。牛膝草是跟逾越节有关，也可能象征是从死亡得拯救。洁净仪式的地点也很特别，祭司以利亚撒是在营外，向会幕前面弹血七次。远离会幕的原因是在刻意强调圣洁和污秽、洁净和不洁之间的鸿沟。任何会污秽群体的事物都必须要铲除，所以这洁净的行动是故意选在远离圣所的地方来举行。我们看到参与 洁净仪式的人物总共有四位：见证死亡的祭司、焚烧母牛的人、收存母牛灰的人，还有洒除污秽水的人。这四个人虽然没有一个曾经与死尸发生接触，但是因着参与这个洁净之礼，已经能够玷污他们。十九章这里所讲的玷污，是跟死亡发生接触。第九节说，除污秽的水，这本是除罪的。所以我们把这两个连在一起，我们就发现这里是在刻意强调它与罪的关联。圣经教导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死和罪是不可分割的，死亡是罪的结果。我们也看到三和七在这洁净的仪式一再的出现。支持这个仪式的三个主要成分有血、火和水。丢在烧牛的火中有三样：香柏树、牛膝草和朱红色线。沾染污秽的人要在第三天洗净自己，祭司要向会幕弹血七次。除污秽的程序也要过了七日之后才得以完成。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三和七这两个数字都有完全、完整还有彻底的意思。祭司弹血七次可以确保除罪的有效性。十九章这里洁净仪式的重要性是在于他用可以看得见的方式来呈现出重要的真理。也就是说，这里的洁净之礼是用可见的仪式要来传达上帝的话语。神今天透过这一段的经文要向我们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第一，是靠耶稣宝血得洁净。古时候的人普遍相信与死尸接触是会沾染邪恶的灵，是严重的不洁，是需要透过一定的礼仪来洁净。但是民数记这里的以色列人要除污秽，主要的原因不是要驱除死亡的邪灵，而是要防止他们的污秽给圣所带来污秽。因为圣所是那圣洁的上帝在他们中间的居所。也就是说，以色列人除污秽是要尊重上帝为生命之主，上帝的百姓必须要敬畏上帝，维持生命的神圣。那些与死亡接触的人违背了上帝的生命原则，就会被看为是不洁，需要除污。第九节说，除污秽的水，这本是除罪的。所以可见除污的水是带有强烈的赎罪的意义。所以除污的水的应用，除了是尊重上帝为生命之主外，还有除罪的意思。新约圣经说，死的毒钩就是罪。因此这里要除去因死亡而带来的污秽，其实就是要除去罪恶的意思。各位亲爱的福音朋友，十九章这里说，当不洁净发生时，需要洗衣服，需要用水来洗身。是的，我们手脏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肥皂洗手；我们衣服脏的时候，可以把衣服丢到洗衣机洗一洗；我们身体脏的时候，可以好好冲水洗个澡。但是人的罪要如何 才能够洗干净。十九章这里的红母牛，在洁净礼仪上的象征，就是预表着为罪人成就救恩的基督。第一，经文说这母牛必须是没有残疾、没有瑕疵、完全无瑕的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顺服神的旨意，为我们带来拯救。耶稣也曾在各方面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第二，红母牛断送年轻的生命，好使其他人的生命不致被铲除。母牛的死去，好使不洁的人能够从污秽当中得到洁净。圣经说，我们借着爱子耶稣基督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耶稣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第三，红母牛必须在营外宰杀，也就是说在圣所以外的地方被宰杀。耶稣被押解到城外各个他，被钉在自己所背的十字架上。耶稣被当代的人所摒弃，他被逐出当时的宗教体系，但是因着耶稣献上自己，他完成了救赎的大功。新约希伯来书说，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上帝吗？所以如果我们从新约的观点来了解人类世界的罪，也必须依靠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代赎功劳，才能够得着真正的解决。人类需要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头，才能够得着真正的力量来更新自己的生活。红母牛所展望的是指向那更伟大的事，除污水可以让不洁净的人得着洁净，可以重回到营内。基督所流的血使罪人被洁净，得以进入天国。十九章这里说到，这洁净之礼要成为永远的定律。同样的，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也永远有赦罪的功效。所以凡是愿意悔改、转离罪恶、承认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都能够得着赦免。神在今天的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信息，第二点是过圣洁的生活。在这洁净的仪式，我们可以看见，只要一个人是洁净的，他就可以替一个不洁的人行洁净之礼，甚至一个沾染了污秽的人也可以来洁净自己。所以神把维持整个以色列经营洁净的责任是放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也就是说，神要他的百姓必须要彼此守望，保持生活的一个圣洁。洁净或说圣洁的关键是分别。以色列人 除了与外邦人有分别之外，也与上帝有分别。我们看到上帝设立了这些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规定，作为他百姓信仰的教材，是在帮助以色列人，也是在帮助我们确立身份的认同。神在帮助以色列百姓确立他们是属于上帝的。神的百姓透过遵守上帝的吩咐，拒绝不洁净的，来表明他们顺服上帝，甘愿守神的诫命。十九章讲洁净的仪式，在应用上可以分为生活上和属灵上的两个层面。神透过这洁净的仪式，也是在帮助以色列人建立卫生的观念和习惯。因为当有人在旷野中死亡，加上炎热的天气，如果没有快速妥善的去处理，传染病会很快的就传开来，后果就会不堪设想。所以我们看到一般来说，以色列人都有不错的卫生观念，他们在卫生清洁方面也都守规矩。我最近看到一篇有关于印度贫民窟抗疫成功的报道，印度是这次全球疫情最惨的地方之一，其中第一大城孟买的达拉维贫民窟，原本从每天上百的确诊人数，到如今却有办法降到个位数，跟疫情高峰相比大幅减少了九成。有人去研究当中最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在第一波的疫情当中，他们学到了惨痛的教训，因此他们一起同心大幅改善区内的卫生环境，以至于疫情可以顺利获得控制。所以洁净的仪式在生活的层面，也是在提醒我们建立个人良好的卫生习惯，特别是在这疫情升温的时候显得格外的重要。此外，我们的生活空间，我们的工作场所，甚或是我们的房间，如果也能够保持干净整齐，我相信这也是神所喜悦的。但是洁净之礼最重要的还是在属灵上的应用，就是神要我们活出圣洁，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口所出的话是否合宜？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否清洁？我们的言行举止是否合乎圣徒的体统？我们的眼目、我们的手脚是否都干净？这些都需要主来洁净，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清洁。前阵子我在超商看到有好几位国中生，他们下课坐在那里一起聊天，但是我发现他们在言谈之间不时会出现一些不雅的话，而且有时候还是出于女生的口中。我听得感觉到很惊讶，心里也很难过。教会同工也说到他的小孩在国小也开始受到同学的影响，他会学同学来说脏话。所以我们是在求主保守我们这一代的孩子，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也都需要主的保守。我们在这洁净的仪式当中，我们看到一个不洁净的人要被洁净，其实代价是蛮高的，需要有人去宰杀牛，还需要祭司向会幕弹血七次，还要有人去焚烧母牛，祭司还要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丢到火中， 还要有人去把母牛灰收起来，还要有人去调制除污秽的水，还要有人去洒在不洁净的人身上。但是最昂贵的是那头年轻的牛，他从未负轭，他没有瑕疵。母牛可以生牛犊，可以生产大量的牛奶，具有高经济的价值。这只母牛断送年轻的生命，好使其他人的生命不致被铲除。这只母牛的死去，好使不洁净的人能够从污秽当中得到洁净。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洁净的代价实在是很大。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我们是白白的称义，是白白的领受恩典，但这不表示救恩是廉价的。事实上，我们是重价买赎回来的，这全然是神有丰富的恩典，是因为神爱我们的大爱。所以这里也是为什么保罗会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把整个自己，把全人都献上，直到他死为止，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正是一个蒙神怜悯，这正是一个罪得赦免的人对神在基督里的恩典所应当有的回应。所以保罗在最后还讲了一句，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所以因此我们的侍奉也应当是圣洁的，我们是用圣洁来侍奉圣洁的神。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服事观跟世人的观念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侍奉观没有功过相抵，没有将功赎罪的观念，因为圣洁的神是不接受人的贿赂。经文也告诉我们说，那收取母牛灰的人因此成为不洁净，需要经过洁净的程序，否则就得罪了上帝。这里也是在告诉我们，除罪的权柄是属于上帝。这取母牛灰的人参与在这神圣的过程当中，只能赞叹上帝的伟大和慈爱，并且发现自己是蒙福的，因此而更加的委身。所以服侍上帝的人，我们也都应当用这段经文引以为戒。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真正的谦卑，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也需要更意识到我们自己的不配和不洁。圣经说，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我们里面。因此当我们明白我们是重价买赎回来的时候，神就说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使徒保罗也提醒我们，圣洁的神召我们的目的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的选民，是圣洁蒙爱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这里把圣洁和蒙爱放在一起，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正因为我们是蒙爱的人，所以我们才可以与神的圣洁的性情有份。 我们之所以能够与神圣洁的性情有份，也是因着出于上帝的慈爱。所以圣洁跟我们想的是不一样的。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圣洁应当表现在我们的群体生活，不单单是我们个人而已，表现在我们的教会生活，表现在我们的团契生活。要如何表现呢？哥罗西书三章这里告诉我们说，应当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什么叫彼此？彼此就是双方都要去做，但不是等对方做了我才愿意去做，而是即使对方还没有做，我也愿意靠着主先去做。彼此包容，彼此饶恕，求主帮助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三个信息是传扬基督。第十节说，能够得着这洁净的不但是以色列人，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也能。因此这洁净的仪式不是只为以色列人预备，也是为世人所预备的。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为了让不洁净的同胞可以得着洁净，可以回到他们的社群里头，他们的群体当中必须要有人把牛牵到营外去宰杀，必须要有洁净的人收取母牛的灰，并且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营外是不洁净的人所待的地方，要直到他们彻底得到洁净才能够再次回到营内。也就是说，在这个以色列的群体当中，他们必须要有人愿意走到营外，才能够帮助那些在营外不洁净的人，给他们一个盼望。什么样的盼望呢？就是让他们能够再回到洁净的群体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当洁净遇到不洁净的时候，通常伤的力量是比较大的，洁净会变成不洁净。就像一条很干净的抹布拿去擦桌子之后，那条干净的抹布就变成不干净。但是很不一样的是，在基督里得洁净的人去接触还未得洁净的人，反而是可以使不洁净的人变成洁净。当然靠的不是我们自己，靠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因此在那营外不洁净的人，需要我们营内洁净的人去帮助他们，才能够使他们回到洁净的群体当中。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教会中久了，我们彼此越来越熟悉，我们也越来越习惯，也越来越享受营内的生活，团契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希望大家都是如此。但是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看见还有很多人，他们仍然在营外，他们还没有进到营内。为了要让更多营外的朋友能够进到营内，进到教会内，我们在这营内的群体也需要有人愿意走到营外去。当疫情升温的时候，教会或许就需要像现在这样暂停实体的崇拜，弟兄姐妹无法再像过去一样进到教会中，我们也无法再像过去一样在教会来服侍他们，来关怀他们，来牧养他们。这时候也需要有人愿意走出营地的范围去关怀他们。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被拣选，我们蒙拯救，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也就是要传扬基督。因此神的心意是期待全世界的人，期待地上的万国万族能够借着教会的普世宣教，让这世上的百姓对在基督里可以得到洁净的好消息能够做出回应。所以但愿我们今天借着十九章的信息，我们都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到洁净，让我们能够靠主活出圣洁，并且去传扬在基督里可以得着洁净的好消息。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不可爱，但你仍然爱我们。你爱我们到一个程度，竟然把你的独生爱子赐下，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愿天父让我们没有忘记主耶稣那牺牲的爱，也愿那无比的大爱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主过一个更新圣洁的生活，能够跟往日所有的败坏做了结。愿主的爱也催逼我们，愿主也为我们开路，让我们能够放胆去传扬那在基督里得着洁净，能够与神与人和好的大好消息。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